各位观众朋友，新年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对您现场直播。今天是2024年1月1号星期一，我们将和您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习近平蔡英文新年讲话哪个不一样？第二个，在舆论中炙烤朱令案主嫌孙维脚下的路在哪里？我们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加入我们的讨论，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自己的见解与我们互动，你们也可以提出更多的质疑。好的，在当地时间12月31号晚上和1月1号早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分别向大陆民众和台湾民众发表了新年讲话。习近平称，中国在2023年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经历了风雨洗礼，看到了美丽风景，取得了沉甸甸的收获，其用词豪华铺张。而针对台湾呢，习近平说，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与此同时，八年任期即将到期卸任的蔡英文的新年谈话呢，被称为任内最后一次受瞩目。蔡英文表示，自己作为民主政体的总统并不完美，也会犯错误，但是会反省和检讨，会进行改变来顺应民意。蔡英文所在的民进党目前正在面临新一轮的政党轮替竞争的最后阶段。那么习蔡的新年讲话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呢？这些差异如何体现政府对人民利益和人民需求的担当呢？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是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常平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
观众朋友新年好。
不好意思。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常平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好，首先呢我想请问常平先生哈，对于习近平这一次的讲话呢，你总体有怎么样的评价？那么习近平在他的第一个论点里就特意的提出了这个雄安新区正在拔节生长，这个就像描述竹子一样，就长得非常的快。那么雄安对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常平先生。
哎，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刚才打断了，再问一下郑先生。
不好意思，
和观众朋友新年好。这个首先我要说的是啊，这个格力新年新年和新年致辞都是洋节和洋玩意，是从这个西方国家学来的东西。要回答您的问题，我们要先看他学的是否到位。就在西方国家，国家元首新年致辞或者节日致辞都是在节日期间说的暖心的这个感激的和鼓劲的话。中国人学习这点不难，习近平每年的新年讲话都用了很多形容词。那么他学不像的是什么呢？就在现代民主国家，国家元首讲话不管说的多么动听，他都是要受到这个舆论的监督的。如果国家困难，人民过得不爽，那么你就不能说的太喜乐，否则会挨批。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所有的媒体这个只有赞扬的份儿，不可能批评他，所以他可以随便说。这样一来呢，他的讲话就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叫做这个华而不实，或者说比他模仿的这个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新年致辞更加华而不实。这个有句话叫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益，这个话现在用的很多，其实是若干年前，十多年前，我的一位法国朋友，这个从《费加罗报》的报头翻译给我，我把它改了一下，这个就多年用在社交媒体上，这个现在后来广为流传。当然在这之前，《费加罗新》什么婚礼里边也有翻译，应该不是这个原话。这个我很骄傲，但是我也希望这个中国人真的明白这句话的意义。意义就是在这个我们听起来形容词比较多的新年献词的时候了，这个应该想想用批评不自由的赞美无意义，或者说类似的，就他的暖心的话 是没有意义的，在很大程度上。你说的雄安新区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习近平这个上任之后不久就开始策划，2016年正式立项的这个国家项目，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烂尾楼。所以他可以说这个雄安新区拔节生长，但是普通民众看到的可能是拔苗助长。
好，谢谢长平先生。那么郑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呢。
对雄安新区吗？
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他这篇讲话啊，这个大概有12分钟的时间，那么文字呢1500多字，他给你的整体的这个印象是怎么样的？
我整体感觉呢，他实际上与他往年的所谓新年讲话比起来，这一届还算是稍微低调一点。但是呢，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淡化啊，我把它叫两个字，叫淡化。一个是呢，淡化这个中国的经济的恶劣的状况啊，他把它讲为是风风雨雨啊，就是这都是正常现象啊，他不像他一年前所说的惊涛骇浪啊，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啊。也许这个惊涛骇浪到来的时候啊，他的反而在淡化这个事情啊，压力非常大。另外一个是关于这个海，两岸啊，两岸关系的这个论述啊，他也是淡化的。他说了一个什么呢？说一个统一是历史必然。我们知道这个话呢，一定要站在这个党文化的这个语言里来理解它。实际上呢，所谓历史必然啊，它是表达一种什么呢？表达一种信心。但是呢，我为什么把它看作是淡化？因为习近平他的这些年的一个语言风格，他都是强调历史担当。所以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倒觉得啊，在2024年，似乎这个两岸的这个紧张局势，咱们可以看到有缓解的这种态势。一个是他主观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火箭军装备部啊，现在是一锅端的情况啊，那么包括啊战略支援部队，他的军队得大调整，那么可能很多计划啊没法在1-2年内得到安排，比如说对台的这种攻击计划啊。另外一个呢，他和习拜会的啊，这个刚刚的这个在今年11月份旧金山的这个见面，实际上应该双方也进行了很多信息交换啊。他直接说2027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从来没听说过，我们不用信他的话啊。但是呢，他们这种习拜会本身是在缓和中美关系，那么包括啊两军的这种交流，两军的交流进行之后会有很多情报交换啊。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讲话的看法就是最突出的是这两点啊，一个就是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他觉得企业，他不是提到吗，企业很困难，一些群众的生活很困难，但是他把它淡化为风风雨雨啊，都是就是意思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就不要太那什么，不要太以为意啊，这个是他一个说法。另外一个就是说把他这个就是你像他说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那么什么时候不前行呢？实际上从中共49年到现在，一直你可以视为是前行，可以表述为前行，所以他想淡化啊这个困难。另外一个呢，就是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啊，两岸同胞要共享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实际上他也是给对岸喊话，这对岸喊话同时他就说，他没有就是施加很大的压力，没有施加很大的压力，对所谓的台独分子呀、台独势力呀、境外势力呀，包括对自己的这个系统，你比如说对党政军系统喊话，我们必须要历史担当啊，就像过去说这个台湾问题不能一直拖下去啊，他这些的刻意是淡化的，刻意在这个新年祝词里头，我看到的是两个淡化，两个淡化。那么 在他最后的行文中，他还提到啊，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可贵，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处于战火硝烟之中。那么这一句话呢，也强化了一个这个概念，就是说中国啊希望世界和平。那么希望世界和平的时候，你要对台动武吗？所以我觉得从整个气氛上来讲，这个新年讲话有降调的感觉。
那尤其像这个台海问题，就是说呢，就是说，如果战，就是他对这个战争的这样一个野心的明显的是自己在淡化，那么不知道是真的在内心有没有淡化，我们并不知道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两岸呢对这个和平的底线是不一样的。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常平先生，就是说我们把镜头转向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讲话，就是对比之下呢，您认为蔡英文总统讲话呢，与习近平有怎么样的显著的这个不同点呢？
针对习近平的讲话，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月1日的讲话中呢，在我看来，他已经做到了他目前能说的，最大范围的回应。当然也可以说，在这方面也没有更多新意，那就是说要决定两岸关系何去何从，最重要的是符合民主的原则，以台湾人民共同的意志来做最后的决定。他还讲呢，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在我看来，这个蔡英文总统任内最后一次这个新年讲话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呢，是强调把主轴放在台湾如何落实全球布局，并走向世界。这个他说，如果问我这八年台湾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会说是世界。这个如果这八年台湾世界的关键词是什么，那一定会有台湾。我比较看重他这一个说法，是因为在我看来，就是，台湾和世界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接下来的这个两岸的关系中，它可能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就台湾受到，众所周知，台湾受到联合国的各种阻挠，是因为联合国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而台湾的主权因为中国的原因，它没有得到广泛的正式承认。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联合国虽然还能有效的执行部分决议，但是它也，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它成为一个庞大的、无法运转的、难以运转的这个官僚机构。所以被剥夺主权身份的台湾政府，历年来都在充分开展这个 NGO 外交，也获得了不少收获。这个我认为，不出意外的话，中国仍然不会立即攻打台湾，那台湾还有这个机会利用自身的战略地位，反客为主，以更长远的规划、更大手笔的建设，这个主动的这个进行世界全球布局，比如说邀请非政府国际间组织前来安营扎寨，建立一个以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为主体的新概念升级版的这个联合国，与纽约和日内瓦这样的传统联合国遥相守望，既相互监督也携手并进。而且呢，跟纽约联合国大厦和日内瓦万国公一样，它一旦拥有国际领土之后啊，这个就能摆脱大国博弈的旗帜的命运，也能让中国的导弹三思而后行，所以我比较看重他的这一点强调。
谢谢常平先生，您在新年的第一天呢，就为台海局势做出了一个相当乐观的这个预测啊。我们希望呢，这个能是在应该说在近期至少是一个会成为一种现实哈。是一种现实的表现。好，接下来郑先生，我想问您，因为刚才呢，您谈到就是说呢，要去理解习近平先生他的讲话呢，必须从要理解这个，首先要理解党文化，要从党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他。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向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讲话，就是说如果是站在台湾人民的角度，您听了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讲话之后，您会有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呢，郑先生？
这个假设我严格来讲我是没法回答的，因为在 我有一些台湾朋友，但是呢，我没有在台湾踏上台湾的领土啊，一分钟都没有过，我很难这个
那作为
去
您，如果您
待
作
在，
为一个大陆人，您怎么，作为一个大陆的普通的老百姓，
对，
您怎么想？
如果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大陆的人啊，当然现在我在纽约了啊，就是。我看的蔡英文这个讲话，我觉得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啊，向台湾的人民喊话，就关于两岸问题啊，是他说不管是中华民国派还是台湾派啊，都要啊都面对的是一个保台湾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今年呢，这个有一次在一个研讨会上，我就当时我的着装就是蓝白绿。您知道吗？就是这个衬衣是绿的，西装是蓝的，而这个，领带是衬衣是这个白的啊，这个领，西装是蓝的，而这个领带是绿的，就是在我的认知里头，蓝白绿三党啊，他们都是要保台湾的啊，只不过呢，各人的论述，各人的这种方案有所不同，而且。都有啊，他们自身的道理啊，所以我是试图这个超越台湾的党争来看他们这个整个的共识点在哪？共识点就是维持现状啊，维持现状啊。那么这种维持现状是中美台三方能够找到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当然，这个现状什么时候被打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平衡。非常脆弱的一个平衡。那刚才长明先生啊讲到啊，就是说可能未来比较缓和，比较乐观。我觉得呢，大概管一年吧，但是明年我就不这个2025会怎么样，我就不好说了，因为这个一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和这种寡头共治的平衡的政治体制，它的这个风格是不同的。那么后者呢是更容易预测的。更容易预测的，这种寡头共治的，它有一种相对的，可预测性；而一人独裁的这种机制，你是很难做判断。你比如说，这个萨达姆对这个，科威特的入侵，对吧？那个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那么事先大家可能都觉得要分析的时候都觉得完全不合理啊。但是呢，你这个不合理并不是。独裁者的理性，所以我觉得从这点角度上来讲呢，真正的还是台湾要做好一个备战的准备啊，因为我看到很多分析，他们都是把对方啊，就是中共和这个习近平当做一个理性利益人来考虑的，但是你要知道，所谓利益，他的理解是不同的，对。对不同的人来讲，对利益的理解都不同。如果说你站在一个民主自由的世界，你来理解一个独裁专制者的政治利益是什么的时候，你可能会判断错误。你必须有一个就是说设身处地或站在他那个位置去想的时候，你譬如习近平表达得非常清楚，中国的安全利益就是政权安全。就是说我们在民主国家会说，如果说政党不能够正常轮替，或者说。被锁死了，法体制上锁死了，政治上锁死了，这就是安全危机，因为民主在危机中。而在中共这样的国家，如果说一个政党能够出现轮替的可能性，这就是一党专政的危机。那么到了现在，不光是政党不能轮替，而且呢，这个最高统治者也不敢轮替，也不能轮替，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全党，这个。全党的核心，甚至是全国人民的核心，宗教组织都要拥戴他为核心。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习近平的这个能否永续统治，成为了一个他这个整个全党要考虑的一个事情，甚至非党员也要表态考虑的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么他的这种政权安全感，他的这种个人的统治的安全感，我觉得是应该。分析这一件事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在这个独裁体制下，这个独裁者呢，他本身是坐在 火山口上哈，这个有网友这么评论。那么在民主制度呢，政权如果不轮替，这是这个安全受到威胁。那么在独裁体制，正好是恰恰相反哈。那么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就是关于习近平和蔡英文他们两个人的讲话到底有哪些不一样。观众朋友也非常的这个幽默哈。第一位呢叫做华荣，他说呢，蔡英文和习近平最大的不同呢是。作为一国首脑，一个是人民选出来的，一个呢是他妈妈生出来的，不可能相同。接下来一位呢是China 子，也许是中国之子哈。他说呢，蔡英文只能当几个月了，而习近平呢可以当到他死。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独裁与民主制度哈。接下来一位叫答案，他说呢，他们的互动方式不一样，习呢是自上而下的，网友呢也无法自由评论，而蔡英文呢是与媒体对话。另外呢，习是基于定于一尊的极左路线，而蔡英文呢是一个团队的路线，而非个人。互动的时间也不一样，其实这个习没有互动哈。那么他是讲到这位答案呢，他是在一边听一边给我们在发评论。他说呢，蔡英文与媒体的新谈话呢，已经持续直播了35分钟了。最后一位呢叫南风劲吹，他说蔡英文用的都是实词，比方说股市上涨一倍多等等，习近平呢都是虚词，比方说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好，接下来长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习近平呢在开篇的时候就回顾了2023年，那么他讲稿的最开始说呢，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但是就像刚才郑旭光先生一样，习先生他是比较低调，他说呢，习近平就我们看到呢，习近平没有像回顾2022年一样说我国经济持续保持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地位，经济稳健发展，全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超过120万亿，这是去年的。那么这个呢，除了郑先生说的这个习近平他是在低调，但是究竟是出于他主观上希望保持低调呢，还是因为这是一个信号，就是说中国经济的这个困境的真相呢是真的包不住了？
应该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这个政府就不断的释放刺激市场的信号哈，甚至请出了这个国安，也这个试图改善中美关系，也试图这个表达对民营企业的这个较缓和的政策。但是这些刺激能起作用吗？或者说能持续吗？我们要看到40年来中国经济的起死回生，靠的是对劳动力和企业家的松绑。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则是因为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受益于国际规则、全球资本和西方科技。这个它受益于国际规则，但是呢，并没有像西方社会所预期的那样，他引入国际规则，或者是把规则这个普世规则变成自己的这个法律制度，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呢，这个在中国的经济的问题，在我看来呢，是一个还是个老话，它是个系统性的问题。我记得在他们叫马云回国来刺激中国经济的时候，马云在出国之前呢，他出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嘛，他讲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对吧？他说中国金融的不是系统性风险，而是因为它基本没有系统。在我看来呢，马云说了很多文章的话，但是这句话说的非常正确。不只是中国金融啊，整个中国经济可以说都不是系统性的风险，而是它没有系统。我套用他的话说，所以中国经济的问题，那是由于没有这个系统性的这个支持和发展，那它出问题基本上是迟早的事。不管习近平怎样低调，怎样说些暖心的话，这个在我看来，从长远看，都是没有用。
谢谢您。这个关于就这个系统有，就是根本就没有系统，那么自然没有系统，当然也就没有一个发展的这个规律。这个跟刚才这个郑先生所说到的这个独裁者，他是不讲逻辑，这是应该是这个一脉相承的哈。那么另外呢，就刚才常平先生也谈到所谓的这个高速的发展，我想起一个网友说的笑话，应该是很多人都在说这个，就是说当你赶对了风头的时候呢，一只猪都会起飞的。好，接下来赖先生，我想问你，就习近平在他的讲话里呢，已连续用了好几个排比句啊，就是回忆这一年，他说这一年的步伐我们走的如何如何，当然就是如何如何的好哈。那么如果我再假设一下，如果他是台湾政坛的这个总统候选参选人，或者说他是民主体制的这个总统参选人，他的话能够打动您吗？那么他会说服你投他一票吗，郑先生？
习近平他的谈话的对象啊，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居民。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应该是广播机制，他是不接受批评的，不接受互动的。而蔡英文总统啊，他的讲话是要马上要面临各方面的质疑和反弹的。我说各方面，主要是他的反对啊，反对者的方面。那所以呢，他和习近平要讲的角度不一样。应该说，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第一个更多反映他自己的感受，他不会太考虑他的这个听众的感受。另外一个，他会更多的传达他想让这些听众们得到的感受。那譬如说他讲到这个前行路上必然有风风雨雨，这个就是一个什么，这个就是我说淡化中国的经济危机的。那么就在这个月啊，这个渣打银行的大中华区的首席经济学者丁爽，他说明后两年中央这个收入啊，这个100%是要给这个什么，是要做这个转移的，是要转移给地方，而且还不够啊，还得新发债来支持地方啊财政。实际上因为中国的经济上来讲，地方财政是糜烂的状态啊，可以说所有的行政省级的行政机构全部是财政赤字的状况。那么还有居民还有这个中小银行，可以说这样讲来讲，中国的这个投资因为内资外资都在安排撤啊，我说的不是国企啊，内资都在安排撤，撤会造成一个什么感觉呢？会造成一个不是感觉，造成一个效果，就是收入下降，因为资本减少了，这个雇员的收入就会下降，而雇员的收入下降，必然他会紧衣缩食，他的内需是只能降而不能升。当然，这个我们看到升原因嘛，从疫情之后它有一个复苏，但这个复苏呢非常不理想，那么。从长期来看啊，外资撤离中国它是一个长期趋势，所谓的去风险啊，这长期趋势。那么中国内部的这个内需不振，投资就不会看好，因为如果我投下钱去，你的内需一直在萎缩，那我反而我是会跑掉，比如说我投到墨西哥，投到越南，投到印度，这些在接棒中国的这个高增长地区，那实际上呢，它会造成一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内需不振，所以投资外流，投资外流，内需越不振。另外一个，从他的所谓的主动的发展引擎，就出口上来讲呢，习近平在2020年3月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他认为呢，这个大进大出这个经济模式已经过时了，要搞双循环，而且要以国内循环为主，当时他认为各国的防疫都很差，他做得好，结果呢？到现在今年李强就不得不收起这个事情，说要搞这个内外循环的一体化，而且刚刚在这个上周10个部门包括商务部海关就要搞这个什么加快发展这个加工贸易，就是回到90年代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现在各个部门地方部门都出去招商引资的局面啊，而且回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再把这种加工贸易再做起来的局面，你就知道中国的经济虽然数字上好像还在涨，但是呢未来是非常非常不看好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谢谢郑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两位观众朋友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于次郎，他说呢，中国的领导人连新年都还在说假话空话，那就预示着2024年中国依然会是一场空。那么接下来这位 DPP 没胆读，他说呢，蔡英文说拒绝一国两制，而不是说拒绝统一，意思是其他合适的统一方式会接受统一，他说话留了两岸统一的余地。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让长平先生等会一并回答哈。那么正好我们要说到关于这个台海问题，也刚才两位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说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那么他在去年讲话中是说，同样的位置，他说呢海峡两岸一家亲。那么这两种说法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就今年这个说法比去年的反而是要，这态度听起来要更加明朗一些的。这个刚才你也做出了评论，做出了预测啊，这个暂时不会有战争。郑先生说，大概您的预测能管一年，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首先我非常赞同郑先生说的，这个专制者有他自己的逻辑。我也写过很多文章分析这个专制理性，在我看来，正因为这个专制者有他的专制理性，他这专制理性的核心就是保政权，其以及呢保自己的这个权利和家人的安全。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呢，北京有他自己的议程，而不完全是被台湾的政党或者政治人物牵着鼻子走。这个中共从来没有承诺过，只要台湾不独立，就不会使用武力作为解放台湾。这个他的舆论工具啊，反让人以为，这个假如蔡英文一意孤行，坚持不承认九二共识，就会提前解放台湾。事实上不会是这样。他有他的议程，他有他的逻辑。他的议程就是，北京是否攻打台湾，何时攻打，决定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能不能打，打不打得赢。能打的时候，台湾人人都是马英九，那也无济于事，反之亦然。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局势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这个他的军事，他的军队反腐，以及呢大幅度的增加国防预算，还有呢建设海军，还有呢放开二胎政策，增加这个炮灰啊，这些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那还有一点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进一步强化，愿意为国家送死的人成长起来了。不过目前啊，他还并不像咱们看到的五包和小粉红那么壮观。这个所以呢，这个北京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还没做好攻打台湾的准备。美国专家前两年预测有5到10年的时间，我认为这个预测在目前还是有效的。那我们可以说，他们说有10到15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说，可能还有8到13年的时间。
好，长平先生，我还想继续再问你啊，就是说在习近平讲话的最后呢，他对明天表达了这个展望这一部分呢，是我发现的，他是有别于这个去年的，去年是用了"明天的中国"也是排比了3次。那么今年呢，倒是提到了这个老百姓过日子里头的一些具体的事项。他说，从孩子的这个抚养教育呀，还有就是年轻人的这个就业成长啊，还有就是到老人就医养老。那么说这个呢是家事也是国事，那您怎么看呢？这个究竟是家事国事一起来，还是本身就应该是国事的？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就是从欧洲的角度看过去，比如说养孩子的事，中国人最关心的养孩子的事和老人的就医养老的事情。那么关爱孩子、关爱老人、教育孩子，这个是家庭和国家共同的事情，以及拿主意做决定是家庭和国家共同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出钱是国家的事情，比如说在德国，从幼儿园到大学，这个都是国家管了的事情。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但是美国目前还不是，但是也不完全是中国那样。所以呢，中共 共在他的宣传中，一再的这个混淆这个国事家事，啊，从计划生育政策到这个鼓励生二胎、三胎的政策，关于到底是国家养老还是家庭养老，都出现了若干变化。这些呢，其实都是这个，这个摆脱这个政府的责任的一些做法。
好，谢谢您，这个郑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我们听到这个蔡英文总统呢，在他讲话中提到了很多这一具体的是福利的事情，其中呢就包括了像是提高了这个最低的时薪啊等等，还有许多其他的内容哈。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回到讲到这个像是养老呀、子女的这个教育等等这些问题呢，在台湾或者说在一些在这个民主国家呢，它本身就是被一个政府视为这是国家的事情，而不是个体的事情。那么从蔡英文的这讲话中，从台湾目前的这个运作呢，我们可不可以说呢？这个就是从一个非常大的方面呢，体现了这个民主体制它的这个优势所在呢？
首先，民主政府是责任政府，它要向选民负责。另外一个呢，它是它的这个收入，本质上是转移的，因为政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它是都是从这个纳税人，也是绝大多数国民啊，从纳税人的这种，税收中来的。那么从这两层来讲啊，那么政府并不能为所欲为的规定哪些是政府的责任，哪些不是政府的责任。那么刚才长明先生也讲到，美国和欧洲就有所不同啊。这一方面呢，是美国国民的这种观念啊有差异；另外一个，美国的这种政治体制啊，它是联邦制的一个政府，那么很多事情是在州政府来解决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这是民主政体细微的差异，就是宪政的又是民主的。啊，那么当然，这样的国家呢，每个国家的这个哪一届政府啊，或者说哪个政见的政府，它也影响到这种福利。你比如说，如果说你是对外贸易啊，这块做得比较好，那还会有很多来自国外的税收啊，就是进口啊、出口这些，还也会有增长。当然，美国的情况最特别，因为它本质上履行了一种全球秩序维护者的作用，它的这个美元是央行之央行，美联储是央行的，所以它格外的与其他的国家是不同的。所有的专制国家和独裁国家和美国都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美国是这个央行之央行。那么作为这个像习近平来讲，他的硬约束在哪？实际上，我和长平先生刚才讲到，反复提到一个概念，就是独裁。专制体制的独裁者的他的硬约束，就是所谓政权安全和他本人的执政安全。那么在这个之外，他是不向选民负责，他没有选民，
好的，
他是向自己负责，或者向自己的能力负责。那么你譬如说过去的时候，他搞计划生育啊，只准生一个，那到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要允许你生三个，而且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啊，逼迫你去多生。啊，实际上呢，这个你不能说啊，我是不是关心这个子女的这个家庭的事务？实际上并不是关心，他是把人民看作他的资产的，
是
这
您
是
说
完
的，
全两个概念。
您说
就
的
是
非常的
在
对啊，
对民
是
主
的。
国家，政府是公仆，在这些国家它是反过来的。
好，对，我非常同意您这个说法，他把人民看作资产。那么从这两位领导人讲话呢，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在台湾民主政体，这个蔡英文作为总统呢，他是感恩于人民这个养了自己。那么在中国大陆呢，是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好，最后我们分享几则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哈。一位呢是 Jack 刘，他说呢，我从没听过小学生新年致辞，听着就不舒服，总会喜欢用新词，显得很有文化一样，其实谁不知道他什么真实的学位呢？接下来一位是陈 Seven，他说呢，大陆和台湾要统一，是否让两岸的民众一起投票选择，一起选择是台湾的制度还是大陆的制度？这个非常正解哈。接下来一位呢是丁湖，他说呢，如果是我，绝对不会让台湾一国两制，统一就是统一，一国两制那不叫统一。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长平先生和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以上呢是第一话题的讨论，习近平、蔡英文新年讲话哪里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很快将进行第二个话题讨论，在舆论中炙烤朱令案的主嫌孙伟脚下的路在哪里？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1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在舆论中炙烤朱令案主嫌孙伟脚下的路在哪里？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29年前身中他毒的朱令去年年底去世，这条消息冲上了热搜之后，华人舆论重新燃起对该案的主嫌孙伟，也就是孙世炎的关注。网友搜到了孙伟的信息，找出了他在澳大利亚拥有的房产以及他所注册的公司等等，进而在圣诞节当天呢，一封请愿书出现在著名的公益网 change.org 上面，并且以每天增加数千名的速度不断地获得支持。这个请愿书呢，要求澳大利亚政府驱逐在当地的孙世炎，也就是孙维，同时呢，呼吁把公正还给朱令。那么，许多年轻的华人呢，还上载了自己的自制视频，用英语表达对朱令案追寻正义、惩恶扬善的诉求。那么，当年被中国官方认定的唯一嫌疑人孙维脚下的路在哪里呢？我们继续请两位分析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旅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郑先生说的今天是1月1号啊，就谈这个话题呢是非常的沉重和压抑，我们希望的这个新年能够带来更多正义的曙光。好，那么常平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个孙维，也叫孙世炎，他的英文名字呢叫 Jasmine 孙。那么网友的评论是非常的活跃，那么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呢，孙维是最明显的嫌疑人，那么有关方面呢应该把他绳之以法。所以我们看到呢，向澳大利亚发起的这个请愿书每天获得非常多的支持哈。那么有一个视频显示呢，孙维的父亲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非常平静，甚至还带着一丝微笑说，我们知道是谁干的，但是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貌似扑朔迷离、目前还无解的案件，常平先生？
首先我想说说我对这个事情的总体看法。这个我对朱令和他的家人这30年来遭遇的不幸，深表同情，对凶手逍遥法外也感到非常的愤怒。我个人希望所有的行凶者都受到惩罚，但是作为一个时事评论人，我不得不说，现代社会的法治秩序啊，它不是靠私人神探这个来维系的，主要是依靠公权力支撑下的司法体系来维持的，就是也就是说它是公立救济为主，私立救济为辅，而不是相反。当然很多网民有兴趣去做神探，我是当然不会反对，我自己也会有兴趣去看。 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就为什么中国的司法体制不能帮助朱宁和他的家人，以及更多像朱宁这样遭遇的人获得公平正义。网民们似乎更愿意花心思去解决这个个案，而不是去追究这个中国司法系统的错误，从而让朱宁和更多的人获得公平正义。也许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样做看起来更容易一些。这个，但是我认为，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这方面的努力。举一个例子，就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对吧？或者叫孙志刚案。孙志刚案被这个广州市警方，这个因为以没有暂住证，以检查暂住证为由拘禁，并殴打致死。这个事件呢，那么，媒体和民众，的追索呢，可以为孙志刚这个个人作为个案，比如说追究了几个警察的责任，甚至对他们判以重刑。这是中国很多案例都是这样处理的，但是这个案例呢，在追究这些警察，责任的同时呢，这个，引发了中国国内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最后导致中国政府颁发新的法规，这个废除了被广泛认为有弊端、有漏洞并且违宪的这个收容审查制度。那这个事件呢，既为这个个案寻得了公正，同时呢也为制度建设做出了贡献。最理想的结果呢，是孙志刚事件。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个案都能达到这个结果，尤其是这个朱宁事件，可能根据网民的信息啊，可能会涉及到更高层。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目前看起来不完全是这样。其实我对此是略感有些遗憾的。
好，那么谢谢常平先生。常平先生刚才谈到，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案子呢，之所以现在他的这个罪犯呢还是逍遥法外呢，本身的他的根子的问题呢，是在他的体制上，是在他的这个司法不力，司法被政治所取代，被政治所控制哈。好，那么接下来我来分享两位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叫做 Forest 崔07，他说呢，发生在朱令身上的悲剧呢，就是中共奴役迫害老百姓的一个缩影。中共不灭，灾难不止。那么他还配上了图，图上是显示封嘴、封眼、封网、抓人，就是说对这个受害人实施一切的这个封杀，但是呢对于嫌疑人呢却是让他能够远走高飞哈。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卢阿华，他说呢，对孙维的民间情绪属于暴民政治的一部分，那么这一点他提得非常的好。同时我也看到有其他的网友说，中国人就喜欢用唾沫来阉人。那么关于这样的这个观点，我想请问郑先生，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在这一块呢，因为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可以，我们经常我们会忘记这个大背景，它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法律体系，就是法律是治人民的，是治反对分子的。你如果不是人民的一分子，那是被重点打击的对象。那么现在啊，它叫做人民民主专政，仍然是一种专政。那么又是一个这个共产党的党国体制。那么中国共产党通过这种纪委，通过政法委，啊，对这个党员对全国人啊实行专政。那么在不被专政的，可以说除了最高的独裁者之外，其他都不能避免这种危险。过去的在寡头共治时期啊，二十大之前行不上常委，那么实际上呢，现在呢除了习近平一个人是安全的，其他人都不安全。那么在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我们讨论的啊很多话题是按照宪政国家，就是国家是被赋权的，是责任政府，而且是被限权的，人民是有充分的这个 国家主权的表达和执行能力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要求中国，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毛损不对。但是呢，刚才长平先生讲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孙志刚这个案，我觉得它的价值在哪儿呢？就是说推动一种事实上的司法的转变，而不是说中国的宪法上怎么规定的啊，宪法里既有35条啊，公民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权利和法治保障，但是呢也有宪法这个序言啊，中国共产党就是要永远领导的啊，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样的写入党纲的这个话啊，我们大家知道整个政法系统是被政法委所控制的啊，所以并不存在一个健正常的一个司法制度，不是健全的问题，是不正常啊，没有正常的司法制度。那么当然我们所有的目标应该走向这个方向走，孙志刚事件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说当你这个整个的这种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与现代的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体系完全不兼容的时候，可不可以发生改变？事实上那个案件告诉我们是有努力的空间的，就是你形成一个一个惯例，形成一个一个压力，那么就打个简单比方，投机倒把罪到90年代末才废除，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十几年没有人以这个罪名再被判，这就说明什么？有一些它确实成为盲城，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我现在希望能够做的就是说这种党的体系能够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一个点缀品，这种党管制法律的这种恶习，或者说这种制度性的这种习性，能够慢慢的从生活中淡化出去。实际上我觉得不管是在所谓的胡温时代，江泽民时期，或者说习近平的这个前两个任期里头，一直有媒体人、法治人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他们把它假定你是一个法治国家，我按照你所要求的来要求你，啊，按照你标榜的来要求你，这样在事实中间推进这些东西，很多已经成为一些不可逆的成果。我说不可逆，就是说在可见的未来还是不可逆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习近平的这个倒车会开到什么地步，会不会开到北朝鲜那个样子？那么我想，就像我一个朋友说的，未来20年每一年都是最好的一年，这是政治变化。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推动政治变化，推动司法的这种正义的积累，这种力量的积累，让他想开倒车而不可得。
嗯哼，对，谢谢郑先生。事实上，有网友早已经说过，开过玩笑，就取了一个叫"西朝鲜"这样一个名字哈。那么，长平先生，我想问你，就事实上的，根据两位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其实呢，孙维他本人呢，也是党管法治下的一个牺牲品，一个受害者。好，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孙维啊，那么有评论说呢，现在国内的这个舆论平台呢，似乎并没有封杀有关批评孙维的舆论，那么说明他的靠山呢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是不是说这个孙维的嫌疑人的身份呢，随着朱令的去世，反而变得更加难以摆脱了呢？长平先生，
孙维的嫌疑身份，嫌疑人身份呢，有两个意义上的，一个是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从法律意义上说，由于当年这个案件可能受到政治干预，这个直接证据可能已经消失了，那么他的嫌疑人身份，可能是永远难以确认的。另一个呢是舆论上的，在舆论上呢，大家是对这个还是就是公权力体系内是否对这个案件进行干预有很多质疑。如果这个质疑不澄清呢，他的嫌疑人身份可能也是很难摆脱的。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既然他的靠山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我希望舆论至少是有一部分舆论回头去追究当年到底在公权力体系内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这个案件侦查受阻。实际上这个案件确实被 中间会有在这点上会有存在若干疑点，就是案件比如说这个孙维在被黑客拔出来的他给他的同伴写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他是确切的知道这个朱家给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写信的具体日期，也知道这个孙家上书国家领导人的具体日期，甚至可能知道内容。所以呢，朱令的父亲吴承之接受采访时说，他说是他知道，大概意思说他了解这个信息之后啊，他就开始怀疑这个孙伟是犯罪嫌疑人了，怀疑
是
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各方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公权力的所谓。
好的，谢谢长明先生。那么实际上呢，就是网友之所以揪着孙维不放的，就是宣泄对他的这个愤怒，与其说是针对他个人，还不如说是针对这个党国对法治系统的这个操弄哈。那么最后呢，我想请问郑先生，就是说讲到这个孙维这个事情呢，就十年前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呢，海外的华人就发起过一次向白宫的请愿呢，获得超过150,000的签名。那么以您的判断呢，就是说所有警方的信息还有媒体和网友发布的种种的信息的汇集呢，这个您对孙维作为嫌疑人有怎么样的判断？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可以撇开这个判断不说啊，就是说同样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在民主国家，比方说发生在美国，它会是怎么样子？那么就是有网友也提出过，我们的朋友这个观众朋友也有提出过，就是像美国这个 OJ Simpson 案件呢是怎么样一个结局，就是说这个方面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察呢？郑先生，
我觉得辛普森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权和法治的案例，就是从你这种正义原则来讲啊，那我们这个所谓法律上你看重的是这个法律事实，如果说你没有证据啊，那么没有证据的话，你是不能啊这个判断某一个人啊是这个真实的凶犯，真正的凶犯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所谓的保护人权的法律可能会让很多真凶啊这个脱于法网，因为证据湮灭啊，这个法律事实啊没法证实啊，大家可能就认定是他了，但是呢你就是没法从法律程序上证死他啊。那么但是呢，这种体系的存在它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这个，就是这个宁纵勿枉，就是你为了不冤枉好人，所以要从程序上做出严格的界定来讲，做出严格的界定。那么你现在在中国这个情况，因为司法系统是黑箱操作的，那么就等于给了民间一个广泛的、更加广泛的一个空间，想象的空间啊，就是我们推定是谁，我们这中间是不是有黑官在做。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大清的时候杨乃武小白菜那样的一个事件啊？最后大家能，如果你关注这个法这个案子的直接后果，那可能就是上访，就可能清官，就可能是最高的层的预批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解决问题它是为了考虑政治影响，所以它并不在意抓出什么真凶，真正的为这个受害者昭雪，他恢复正义，他是另外一个角度。那么这个在中共的这个法律体系，当然他跟大清的这种法理来讲，完全也是完全拧的，
是
就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法律体系。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网友的评论没有时间再分享了哈。其实呢 ，O.J. Simpson 呢，他最后是在民事方面被判有罪的。好的，以上呢是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在舆论中炙烤朱令案主嫌孙维脚下的路在哪里？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以及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感谢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网友好，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和网友的参与和互动，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